天父，在这个时刻，我们求你圣灵来充满我们。主，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喂养，我们也需要从你的话语里面使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也需要从你的话语里面使我们对未知未来有盼望。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讲的，帮助听的，使你的话语能够带着能力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以扫的家谱，真是我只能讲好像是乱七八糟的，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家族。但是事实上呢，我请问你们，雅各的家族难道就比较好吗？我们看见雅各这个人，他很会动心机，他的儿子流便和他的妾上了床，他的女儿迪拿被人强奸玷污，于是他的两个儿子西缅跟利未把整个城镇的人都杀掉，男丁们。这一路走下来，他最心爱的妻子拉结难产过世。有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想一想看，你会不会想要做雅各？有人摇头哈。但是我记得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雅各，承认不承认？你如果诚实的话，个性上，我绝对不是说我们的这个人生道路像雅各，谁知道呢？但是我们的个性里面很多的时候像雅各。可是当我们进入今天的妥拉部分，我们看见绝对不是神没有责备雅各，绝对不是神对他所拣选的人闭着一只眼睛，绝对不是。神从来不偏爱人，很多的时候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在行为上，我们在言语上，我们在口舌上，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什么。在一生的道路上，你会看见你常常在吃你自己嘴唇的果子。本来这个果子是要赞美神献给神的，但是我们常常都在吃自己的果子。我在思想今天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对于创世纪的故事，创世纪真是充满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每一年讲过又讲过，几乎都可以背。但是今天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个故事，雅各他居住，他终于回到迦南地，住在他父亲以撒他祖亚伯拉罕所住的那块地上。明明是要讲雅各的后代，上面我们已经看见在讲以扫的家谱，但是来到这里要讲雅各的家谱的时候呢，却话锋一转，转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约瑟。约瑟他是雅各最心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你们知道雅各有了约瑟的时候大概几岁吗？有没有人去算过？没有人去算过。可是你如果从约瑟的被卖到埃及，然后他爸爸去跟他相会这段时间推算过来的话，你可以看到约瑟是雅各在91岁的时候生的，那如果再推回去呢，雅各到巴旦亚兰的时候是70几岁。古代的人的年纪哦，就是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你没有办法去明白，很难去想象。但是91岁还是年纪大了，所以约瑟的确是雅各年纪老的时候所生的。他非常的爱约瑟，雅各非常的爱约瑟。但是家族里面最让父母愁烦，或是最让父母担心，或是最让父母难过的，通常都是家中的不和， 兄弟姐妹的不和，我不知道你们，这是我从小我妈妈会跟我讲的。看见你们他的孩子们彼此吵架，他说他的心就非常难过，心如刀割。这句话我都没有忘记，我妈妈讲的，母亲讲的，常常放在我心上。因此我们知道，或许雅各明明知道他的大儿子们跟约瑟不和，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他宠爱他嘛，偏心，明显的偏心，并且他给他做了一件彩衣，这件彩衣其实代表着，在当时代表着一个权柄的一个宣告，就是明的讲，我拣选约瑟做我的长子，流便已经污秽了他的床，失掉了他长子的名分，他明的对着所有的比约瑟年纪大的哥哥们说，我选约瑟，他是我的继承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想想看，那些哥哥们心里会怎么想，就不高兴了，恨他。再加上约瑟又做了两个梦，17岁之前或是左右，他做了两个梦，梦见禾捆，兄弟们捆的禾捆里面，他的禾捆在中间，其他的禾捆向他下拜。后来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跟11个星向他下拜。当然，这个做梦呢是梦。约瑟或许是年轻，他不应该把这样的梦跟他的哥哥们，哥哥们对他已经非常的仇恨了，还告诉他们这个梦，因此那个恨上加恨，连他爸爸都责备他。OK， 雅各知道约瑟跟哥哥之间的这个冲突，他说为什么？雅各要派约瑟去看他的哥哥，难道他不担心吗？难道雅各不认识他自己的儿子吗？西缅利未，不要忘记了，残忍的，他爸爸在后来临终之前的祝福讲到他的两个儿子，残忍的。约瑟是他这么爱的，他为什么要派他去呢？一个人，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去啊。有可能这个爸爸为父之心，希望因着约瑟的去探望他的哥哥们，或许带去不仅是父亲的关怀爱，也让他的兄弟们能够看见约瑟愿意来看望他的兄弟们，或许借此他们的关系可以好转。这个我们只是猜测，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创世纪从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要到50章，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指挥着。常常想起保罗讲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他的众使徒们跟他成了一台戏，演给谁看？演给世人跟天使看，成了一台戏，我们正在看戏，我们看见他们在演，当然我们已经知道结果。我不知道你们，我看电影啦，或是看一本书，我最想知道的是结果如何。拿到一本书我就先放最后面，先看前面几页，再看最后面。看电影呢，好，你先告诉我结果如何，我喜欢知道结果。可是问题就是我们人，我们对于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前面我的未来，我们最想知道的最后怎么样，我们都不看不见，是不是？我们其实都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过去呢，我今天为什么会走到这里，我今天为什么会站在这里，或是你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 当你回转过头去看的时候，或许能够给你答案，是不是？一定有个原因的。我甚至于觉得现在我们此刻坐在这里，你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许多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们在该撒利亚的时候，讲解的导游告诉我们说，你想想看，在该撒利亚那个赛马竞技的那个跑道上，你想想看，你现在走在这里，你说四周那边都是观望台哈，四周好像我们的列祖列宗或是我们的圣经里面的这些见证人正坐在那里，坐在那里做什么？加油加油，向我们每一个人加油，你们要有信心往前走，因为这个路都是我们走过的，但是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你其实不会知道的，你真的不会知道的。如果雅各知道，他一定的，一定的，他如果是我们说先知啊，他一定不可能派约瑟出去的，因为约瑟这一离开，就是超过20年，20年。而约瑟呢，辞别的父亲，带着他身上所需要的东西往前走，他也不会知道，他这一踏出去，他就没有再回来过，知道吗？他就没有再回来过。我今天带大家在思想这些问题，这个故事，因为圣经的话写在这里，绝对不是只是让你看故事而已。我们在这里学习，学习神的话，今天也在对我们说些什么。你知道约瑟他去找他哥哥们，他真的到了事件，结果哥哥不在了，不在了，他怎么找可能的地方他都找过了。事实上呢，他在心里面，在圣经上希伯来文里面让我们看见是他其实是要回家了，因为他迷路了，他要回家了，他找不到了。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在15节，37章15节有一句话，他说有人遇见他，圣经没有讲这是谁，反正就是有人遇见他，遇见约瑟。但是犹太人的解经家哈，他们就这么说，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就是天使加百列，加百列来访问玛利亚，来告诉他说你将要生一个儿子的那个天使加百列。我们去想想看哦，有时候让你真的是肃然起敬，因为约瑟如果真的往回走，往回走，神的计划肯定就终止了。这是有一个特别被拣选的人，我们当然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在这个创世纪12章以后的重要人物就在这里。约瑟，约瑟如果往回走，他肯定不会被他哥哥卖掉，他肯定不会被卖到埃及去，然后接下来的历史呢要完全重写了。所以有人遇见他，这个人我们姑且相信他就是天使加百列，就是来告诉他你找什么，你找什么。约瑟说我找我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这句话约瑟要假设说这个人认识他的哥哥们，你知道吗？而且知道他哥哥们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求你告诉我我哥哥在哪里放羊，在何处放羊。这句话我们以后如果有时间讲雅歌的时候，我们都真的可以带进去，在何处放羊。就那个人就告诉他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他们要往多坦去。约瑟就去追赶他的哥哥，这一追赶 进入了神给他的命定里。我们今天要学习很多点，恐怕要打破我们许多那个既有的框框。其中有一点就包括，你知道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咒诅。你脑筋里面的祝福跟咒诅，我们不是常常求神来祝福我们吗？所以你对祝福一定有一个蓝图了，对不对？有一个认知了，是不是？那你对咒诅呢，是不是也有一个认知？今天要告诉你们，神的祝福跟神的咒诅不在我们的框架里面，绝对不在我们的框架里面。是的，他有讲福，但是神的定义常常跟我们人的定义不一样。你要记得，你一定要记得。为什么我要你们记得？因为当你认识什么叫做福，什么叫做咒诅的时候，你在未来的日子，或许在你的生命里面遇到一些事情，或是你看到别人遇到一些事情，你就不敢随便去说这个人遭咒诅了，或是说这个人蒙福啊，平地起高楼，哇，蒙福。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一再的拆毁我们这样的一个思想，你知道吗？所以我怀着敬畏的心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到最后，不到最终点，甚至于我可以说不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别人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你知道吗？都不能讲。谁能够知道约瑟这一去是打开一个救赎之门的序幕，幕揭开了，一定要约瑟这个人。但是那个方式呢，是远远超过任何人所能想象的。他是一个父亲最宠爱的孩子，是不是？所有的宠爱都在他身上，蒙爱的，蒙爱的孩子。而雅各呢，刚刚已经说过，他如果知道，或是说，我说如果雅各是先知，他知道未来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或许说他可以知道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你觉得他会放他最心爱的孩子约瑟去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信心是到哪里，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从以后雅各他自己讲的话，可见的雅各根本不知道，雅各不知道，所以他一生觉得自己是什么，日子过得很苦的，雅各很苦的。你以为他很蒙福啊，他很苦的，而且他所遇见的事情真的是没有一个父母或是没有一个人希望能够遇见的。约瑟被卖，他的哥哥们那个恨，竟然能够对自己的兄弟做这样的事。但是你不要忘记，在这里还是暗藏的两件事情，两个人。你会看见犹大，你会看见犹大，他拦阻了他的弟兄们下手杀害约瑟，这是犹大。是的，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好人。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看见神所爱的，神所拣选的，或是甚至说不认识神的人，总有一个时刻，总有一个时刻，你可以好像被打开一样，能够回归良知。我们继续还会讲犹大，但是今天重点不在犹大。我们也看见流便，在前面这个小孩子不知道在想什么， 拉结过世之后，他竟然去跟拉结的使女，也就是他爸爸的妾上床。他说我们看见流变，他有没有改变？我要说流变有改变，甚至于希伯来的解经家也提到说，流变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当他们兄弟卖约瑟的时候流变不在，据说事实上圣经上没有任何的暗示我可以找得到，据说是流变呢为了他做错的事情，他其实是非常的后悔的，所以他在某一点上他会独自一个人去独处，好像是去认罪悔改一样。圣经没有讲，可是我们从流变的态度，他不要他的兄弟们害约瑟，他希望他们先把他放在那个坑里，等到时候到的时候他要去把他救出来，只是他晚了一步，约瑟被卖走了，被卖到埃及去了。我们在这里看见每一件事情交织在一起，都让你看到一个光，一个光。当神介入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你生命就看到一个光，不是绝望，是有光的，是有盼望的。我希望你们听得懂我在讲，每一个人都有盼望的。但是这些兄弟们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们立刻就后悔呢，还是继续想要瞒骗爸爸。他们把约瑟的衣服宰了一只山羊，然后把衣服浸到血里面，羊的血里面，派人送去他爸爸那里。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他兄弟们去的，是谁派人呢？去告诉他爸爸，请你认一认，你认得出这件衣服是谁的吗？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出来，他一看就知道。我们今天不要来看故事，我们今天也不要听故事，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样一位父亲，年纪大了，恐怕是那个时候是108岁，17年，108岁，老人了、啊。看到这个东西，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的心？为什么雅各的心不肯受安慰？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为什么雅各的心不肯受安慰？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如果有丧事的时候，丧事，他们有7天不讲话，坐在那里，大家来陪他们坐着，丧家。他真正有丧事的人，这个心里面很苦痛。但是圣经虽然没有明讲，犹太人的习俗里面有一个规定，有一个规定，一个规定就是你的哀痛绝对不可以超过1年，你哀痛不可以超过1年，就是1年之后你还哀痛的话，不可以，不允许。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真理在这里，就是说你的心绝对不会比神还要怜悯，那个你的怜悯的心绝对不会超过神。圣经告诉我们，诗篇告诉我们说，神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极为宝贵。所以哀伤是允许的，哀伤是允许的，但是哀伤不能够超过一个限度就要停止。意思就是说，你不能一直住在那个哀伤里面，你要起来，你要面对前面的道理。这是犹太人的文化，圣经的根据背景。但是从雅各开始，雅各的心不肯受安慰。你要多久？约瑟17岁离开，接他爸爸去的时候是已经39岁了，多少年？22年， 是不是？当约瑟派人去迎接他爸爸的时候，他爸爸是不信的，信是死的，这是下一次会讲到的，心是死的，他的哀痛从来没有过去，他继续住在那个哀痛里面，他不肯受安慰，他不肯受安慰。他说他认得，他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约瑟被撕碎了。他的儿女们都起来安慰他，但是呢，雅各不肯受安慰，他不肯受安慰。只有在一个情况之下，只有在一个情况之下，他的心没有办法受安慰，就是他没有看见，真的看见，他只看到一件外衣染了血，他没有看到尸体，他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他只看到这个，他的心不能接受。你知道这几年我们自从开始关怀以色列以后呢，我们知道在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有加沙走廊的战争，起先是三个孩子，犹太人的三个孩子被掳不见了，迷失了，对不对？晚上的时候他们父母在等他们回来，他们没有回来，全国都在找，最后发现他们已经早就被杀死了。那之后就开始起来这样的一个战争，就是战争里面呢，有人真的就是死了。犹太人如果他们死了，他们马上当天顶多是过一天就一定要埋葬的丧礼，但是有几个人他们深入加萨的时候，或许死了，或许被掳了，没有人知道，总之他们连尸体都没有看见。于是他们的父母，很多那些 IDF 的父母心不肯受安慰，你知道意思吗？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停止那个哀痛。如果你埋葬了，你知道他死了，你哀伤哀痛，你可以往前走，但是这些没有看见的，你不知道，也许他还活着呢，或许有一天他会回来呢，或许他们的尸体是被这个哈马斯这些恐怖分子拿住在那里啊。因此我们常常看见几年的这些父母那个伤痛没有办法过去，因为没有办法关闭，没有办法关闭那个哀痛啊。他们不停的去游说国会的议员、总理，向国外帮忙，你帮忙我们把我的孩子带回来，把孩子带回来，因为他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盼望。这没有办法，这个哀痛没有办法结束，你知道吗？这个哀痛没有办法结束。你说，当我们来看这个雅各的时候，雅各的哀痛没有办法结束。他虽然认出这个外衣染了血，他的儿子是我的儿子，他一定是被恶兽撕裂了，但是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深处，老人的深处，老人心的深处，或许仍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盼望，不会这样就没有了。如果有，我也要再看到一个真正的证据，怎么就不见了？所以他父亲的心似乎还藏着一个希望，你知道吗？他的心不肯受安慰，是因为他里面深处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有一个期待，有一个盼望。这是雅各的心。你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圣经里面，他的心也不肯受安慰，你知道吗？你知道是谁吗？你知道是谁吗？他最爱的妻子拉结。雅各在拉结过世之后，把他葬在以法他路旁，是不是？或许我们说，因为他知道，或许他知道有一天他的这些儿女要被掳，要从这里经过，所以他葬在那个地方。 在马太福音，当希律王觉得自己受那些博士愚弄之后呢，他杀了两岁以下，在伯利恒两岁以下的孩子。马太引用这段经文，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就是痛哭的声音，嚎啕痛哭的声音。你们有没有听见有人家里有丧事的时候那个嚎啕痛哭的声音？有没有听过？我听过，不可思议，那真的是不可思议，好像是从阴间的深处上来的，没有盼望的那种嚎啕痛哭。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拉结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都被掳了，都离开这块地了，从这里经过都走了，都走了。雅各不肯受安慰，拉结不肯受安慰，但是感谢神，我在这里一定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雅各仍然是先知，因为他里面存着盼望，甚至于他把拉结埋在以法他路旁，其实离希伯伦不远，他最爱的妻子，他可以把他葬在麦比拉洞，没有，在那里，在那里。我们继续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六十七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拉结，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或是耶利米，你不要哀哭，你禁止眼目，不要流泪，不要哭，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他们不在了，拉结说他们不在，他哭，心里不肯受安慰。神说不要哭了，擦干你的眼泪。为什么？因为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神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耶利米在这里为雅各的心下了一个注解：你的儿女，你所爱的约瑟，有一天你还要见到他，这是一个盼望。你知道这个盼望深植在雅各的哀痛里面，希望，希望，一直到整个以色列。你知道以色列百姓所受的苦，会使你不想做他的，会使你说：我不要像以色列人，我不要做以色列人。但是这个民族，这个民族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民族不管遭受什么苦痛，不管遭受什么样的压迫，自始至终他们里面有一个盼望，从来没有失去。那个盼望从来没有个失去。我今天要告诉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你是谁，或许你心中有一个深沉的哀伤在你里面，是人没有办法安慰的，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里面，你是有盼望的。哀痛、悲伤、困苦，任何的环境，绝对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里面都不是据点，都只是逗点，因为这是一群有盼望的子民，是你是我，我们是有盼望的。你承接，从雅各从那里承接下来，因为这个盼望是跟着信的，是跟着信。当你信的时候，你就带着盼望。你的环境告诉你是不可能的事，有多少时候我们经历我们环境里面多少不可能的事，有没有？有，哦，太多。我们的心是下沉的， 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的脚是沉重的。他说，我今天要告诉你，我们要从约瑟的身上来学习。下面我们来学习约瑟。圣经里面有两处经文，一个是他爸爸的祝福，一个是摩西最后的祝福的话，都提到约瑟这个人是一个与弟兄迥别之人。约瑟他不一样，他就是不一样。或许因为这样，神不能够拣选其他的人，他只能拣选一位蒙爱的、最受他爸爸宠爱的儿子约瑟。我们看到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不可思议的事情是约瑟的地位是从一个最被抬高尊贵的地位、最受宠爱的儿子的身份，甚至于他要继承整个家族的这个产业事业的一个地位，竟然落到变成奴隶，奴隶的地位，他变成奴隶，而且是被卖到外国异国异乡之地当奴隶，完全与他的家族砍断那个关系，然后再从一个最受使用，就是最受信任的一个奴隶的身份，再往下跌，跌到监牢里，跌到监牢里，再也没有比那个更低的了，地牢啊，最低的了，没有自由，见不到天日。你能想象约瑟的心吗？这样的一个环境吗？一跌再跌。我问你们，这是神的祝福吗？你会看见，你会觉得这是神的祝福吗？今天问你们，你们都不会回答我，因为你们已经知道结果。但是我要问你们，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你觉得他是蒙福的吗？不会，是不是？你会觉得这个人是被咒诅的，不是吗？是不是？他从一个最尊贵的地位一落再落到底，这是约瑟。神对亚伯拉罕讲话，神对以撒讲话，神对雅各讲话，他们都有听到神的声音的经历，对不对？你从圣经里面有没有看到神对约瑟讲话？有吗？讲什么话？没有。约瑟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说神跟约瑟讲话，没有。他在哭喊的时候，这个十三年受苦好了，之后他已经成为宰相了，七年丰年，两年的那个荒年，有九年的时间，他十三年，你们有没有算算看多少天？一年360天，照希伯来历的话，360天乘以13，长不长？每一天是不是都要过的？每一天是不是都有晚上？容易吗？实在讲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这一位约瑟，这一位约瑟，我们看见说，不管他的境遇如何，不管他的环境如何，他好像不是活在那个当时，好像，我说好像，因为事实上他为马拉西取名的时候，他取马拉西意思是什么？神使我忘记那个困苦，对不对？他是受苦的，每一天都受苦的，但是你感觉到他好像不是活在那个困苦当中，好像他的环境不能够拘禁他。那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他的心在神那里。圣经从来没有讲神跟他讲什么，但是在约瑟的境遇里面，我们发现一句话一直出现，就是神与他同在，神的同在在他的生命里面彰显，不仅 在他生命里彰显，人都看见，人都看见，你知道吗？他不是被打败的人，就是奴隶，怎么会有奴隶成为除了他主人之外，他是最大的，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中。但是我们看见约瑟，这个约瑟不一样了，跟那个做了两个梦跟他兄弟讲的时候的约瑟不一样了。苦难，他在苦难里面，祖母要来引诱他，死都不肯。他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我怎么能够做这件事情得罪谁？得罪神，当然得罪他主人不肯，但是呢，最高的是什么？得罪神，他的心在神那里。因此，弟兄姐妹们，你要预备好你的心，你要记得，我们真的是在末世。我不知道大家每一个人以后前面道路如何，你要记得，不管你的环境如何，有一点你不要忘记的。保罗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在这里提过又提的，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坐在天上，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我们在这里要学习，不要让这个环境将我们压倒。约瑟在护卫长的家里，波提乏的家里，他人就是尽忠的，他没有怨叹的，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他活出那个全然的降服，降服于这个环境，他完全的降服，降服环境，你知道吗？我们最不肯的就是不肯降服神给我们的环境，所以我们常常抱怨，我们不是抱怨，我们就是坐在那里得忧郁症，对不对？因为我不能够挣脱，或是自暴自弃，不是约瑟，这不是约瑟。约瑟与神同坐在天上，他努力每一件事情，他里面好像有个火，他里面有一个动力，他不看自己的身份，我是奴隶，没有，他是看见他的忠心，尽力去完成所托付他的。你要记得，我们不要受环境的影响。很多的时候我看见在教会里面，我看见许多人起来，许多人下去，为什么？因为受环境的影响，受环境的影响，受人的影响，以至于你的服事终止，你与神同行的道路休息。不是约瑟，这不是约瑟，因为他不活在当下的环境里。约瑟因着别人的错，因着别人的错，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是谁？这不是我们的耶稣吗？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吗？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是的，约瑟是主耶稣的预表。他没有做的事情，他被指控，他被下到监牢里去。在监牢里面，副卫长让他去服侍法老的两个大臣，酒政跟膳食长。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奇怪哈，这个副卫长明明因着约瑟被控告侵犯他的妻子，下到牢里去，但是副卫长还是用他去照顾那两位重要的大臣，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关在一起，约瑟服侍他们。后来狱卒看见他，狱卒将所有监牢里的事交给一位希伯来的外邦人的奴隶管，能想象吗？不能想象的。他好像是一个王子，约瑟是个王子，王子的身份，神儿女的身份，不管在哪里，在他父家也可以，在波提乏护卫长的家也可以，当奴隶也可以，做囚犯也可以，他仍旧是王子，他仍旧是神的王子，没有改变，那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里面敬畏神的心，不因环境受到任何的改变。我要勉励每一位，勉励每一位，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不要因为环境影响你，你就下去了，太可惜。 你就放弃了，你就选择走不同的路了，太可惜。神从来没有应许天色常蓝，这句话我常常讲，这首诗歌有一天我们来唱唱看。神从来没有应许怎么样每天都是晴天按着你希望的，没有，他要磨塑你，制作你，他要把你提升到宰相的位置。约瑟啊，如果我告诉你你必须要被卖，你必须要成为奴隶，你必须要成为犯人，你才能够到那里，你要吗？你去吗？当然神没有这么问他。所以今天我们从约瑟的身上来思想的时候，你看看你自己，我不知道每一个人你现在的情况如何，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十字架，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重担，但是你要记得，所有的环境，所有神给你的这个环境都是短暂的，都是短暂的。哥林多书信，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书信这一句话，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他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心呢，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一定要一天新似一天，你不能让你的心像你的肉体一样老，就像我一样，我必须要使我的心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自战自清的苦楚，暂时的。你今天多大的苦，我希望你今天把雅各放在心上，我今天希望你把约瑟放在心上，那么长久也是自战，暂时的，自清的。我们常常讲都没有钉十字架为什么还叫呢？我们都没有被送上十字架去，自战自清的苦楚是要为我们成就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永远的荣耀就是据点呢，就是一直到永永远远呢。你的人生今天经过许多的苦难不是据点，保罗告诉我们是自战自清的。再讲一次，你都没有像雅各心不肯受安慰，你都没有像约瑟一路的往下滑，这一切我们今天要感谢约瑟。你要感谢约瑟，你要不要感谢他？若他不去，若他不经历这个，为你为我经历这个，一个无辜的人经历这些事情，就不可能有出埃及，就不可能有进入迦南地，就不可能有弥赛亚出生成为我们的救世主。雅各没有看到，他有看到他儿子约瑟，这是神给他最大的安慰。约瑟没有看到，约瑟死的时候他的棺材在埃及，他说你们离开的时候要带出来，那个信，那个信可以传承，信心的传承。还有呢，盼望，盼望，盼望的传承。你要有希望，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希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主耶稣说阴间的势力都不能胜过他的教会，他的百姓，胜不过的。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身份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你一定要知道，约瑟是一个与弟兄迥别的人，你要活出不一样的样式。太少了，十二个孩子里面只有一个被称为与弟兄迥别之人。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要有一个心智，你要有一个心智，这个心智就是我要成为与弟兄迥别之人，我要不一样，我是王子，我是公主，我身份永不改变，我是属神的，我与他永远坐在天上，不会改变的，这是不会改变的。你要有这个认知，你要有这个认知。 我们不要常常走到一半看着环境就跌下去，或是看环境或是听人讲的话你就受不了你就跌下去。那我真的要为你担心，为什么？因为在未来的日子，艰难的日子，耶稣讲的不是我恐吓你们的，艰难的日子是在前面的，你知道吗？末后时代艰难的日子会来的，你知道吗？你在哪里？请问你们，你在哪里？你如果对现在一点点的挫折，一点点的所谓的伤害，你就放弃的话，你如何能够期待，你能够享受那个永远的荣耀，无比的荣耀呢？跟他一同享荣耀呢？保罗已经讲了，我们不跟他一起受苦，不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你就不能跟他一同享荣耀，知道吗？约瑟受这个苦，时候一到，我告诉你，时候一到只要一天，一天，一天就够了。一天一个国家可以生出来，一天一个人的命运可以改变，一天就那一天，神所定的那一天。但是那一天一定要经过这一天，这许多天，你知道吗？你要经过这许多天才能到达那一天，那一时刻一切都改变了。坚守坚忍，存着盼望，知道我还没有看到，我知道一定可以看到。或许雅各的心存着，我有一天要看到他，我有一天要看到他。或许作为一个爸爸，他知道我的儿子没有死，虽然环境事实都告诉我他死了，他不在了，但是作为父亲灵里面他深深的相信他还在，他没有办法结束这个哀痛，因为他没有死，约瑟还活着，你知道吗？所以你的哀痛没有办法结束，是因为你有盼望，你有盼望。哈提巴，你知道以色列的国歌叫做什么？希望，绝对不是偶然的，你知道吗？这个国家受多少苦，2000年前已经灭亡了，没有自己的国家了，但是他们每一年都在唱，每一年都在祷告，有一天我要回到耶路撒冷，有一天我们在耶路撒冷见。他从来没有忘记过2000年，因为他们是有希望的民族，有希望，抱着希望。这个礼拜是的，我不谈政治，但是我看见美国的总统，我真的是敬重他，他站立，许多人不敢站立的，许多人害怕的，许多人害怕那些恐怖分子的作为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必须要说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所以我从来不想放东西在我的 FB 上面，我这一次要做。为什么？川普总统不是完全的人，他不完全，他有很多缺点，我也是，我也不完全，我也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如果可以站立，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可以站立，他可以勇敢的说耶路撒冷是属于以色列的首都，我也可以，我也要，你知道吗？我也要站立，我也要为以色列站立，我也要宣告出来，因为这是与神的心对齐的，因为我的弥赛亚还要再来。你知道他脚要在哪里，踏在哪里吗？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他还要再来。他要从哪里统管万有吗？耶路撒冷，天上的新耶路撒冷要下来，地上的耶路撒冷仍旧在，是耶路撒冷。这一切我都还没看见，我有神的话语，可是我信，于是我有一个盼望期望。你有没有？你有没有？你对你生命里面许多的事情发生的事情，你今天是放弃了吗？我希望你今天能够重新复活回转，你要看着神 终极的目标，他永远不改变，他一定要做成，他一定要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做成那个荣耀的功。他已经开始了，他已经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做这个功，他就一定会完成这个功，信不信？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今天要使你的希望复活，使你的希望复活。你们想不想唱以色列的国歌？我们可不可以再唱一次以色列的国歌？我们请雅琳弹一次，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个民族，这个受苦受难的民族，是被灭亡的民族，竟然选择这个国歌，因为他们有一个盼望，他们有一个希望，永远不改变。属神的孩子，属神的百姓，属神的，你一定要有这个盼望。这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一定要再来，我们一定身体要得赎，我们一定要跟他一同坐着为王。这是我的盼望，这是我的宣告，这是我送给大家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以色列的国歌，好不好？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求你把这个希望，这个希望 是抛锚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把这个锚安安定定的定在耶稣基督身上。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主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人生的道路各种各样的，但是这一切如同保罗所说的告诉我们的，你是要使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我们今天求你降下安慰的心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也让每一个人里面那个希望之火重新被点燃起来。主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的良人耶稣基督，耶稣啊哈马西亚，他很快再要来。主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身体得赎与他永远同在的那一刻的开始。主我们这是我们所盼望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力量，能够度过每一天的道路。主把雅各的心、约瑟的心常常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至终，至终你的国度必降临，你的旨意要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将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阿门。